17国欧洲议员拜回赖清德，南韩授予川普最高勋章。俄罗斯陆地财政恶化，香港被捕替俄军工洗地。基金会总裁说，中共将永远是美国对手。马斯克若因身辞职，特斯拉已重选 CEO。以军恢复执行停火协议，川普力挺以方立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川普29号在南韩庆州表示，将在30号在釜山与习近平举行面对面会谈，聚焦中美关系与区域安全。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日同盟对于阻吓中共的军事侵略至关重要。欧洲议会、加拿大等共31国有台议员组团访台，17国欧洲外宾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川普与南韩总统李在明在庆州会晤时，南韩赠送新罗金冠重王冠复制品及最高勋章无穷花大勋章。川普是首位获此无穷花勋章的美国总统，该勋章1949年创设，象征国家最高贡献与和平。中华民国国副长介石1966年由时任南韩总统朴正熙亲授此勋，表彰其抗日及亚洲反共领导。时隔59年，南韩授予川普，是不是亦象征着韩美抗共的决心？川普与李在明在外交晚宴时，因为麦克风无关，意外透露与习近平的峰会计划。川普说，30号上昼会晤将持续3-4个钟头，远超白宫官方预留的不到2个钟头。当日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受访时透露，预计降低对中国商品的20%芬太尼相关关税，以换取中方加强管制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出口。29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佳坤证实，习近平将在南韩釜山与川普举行会晤，这个是川习6年来首次面对面国际聚焦贸易战及台海议题。川普在空军一号受访时被问及台湾时表示，我不确定是不是会谈到台湾，他可能会问，但没什么好问的，台湾就是台湾。网友认为川普的意思很明白，习近平最好不要提到台湾，因为台湾就是台湾，跟中共一点关系都没有。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说，中方将承诺更严格出口管制，美方可能减免高达10%关税。川普正着手重塑中美关系，意图推倒过去几十年的外交与经贸框架，另起炉灶建立一套以利益交换与明确对价为核心的新模式。川普计划在亚太经合会 APEC 峰会与习近平会谈时提出多项合作构想，包括能源出口、产业供应链与区域稳定议题。白宫幕僚说，这个是川普任内对中政策的系统性重启，目的是令双方关系重回可控轨道。川普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新规则。同日，克格塞斯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晤时说，为了应对区域突发事件，并与日本并肩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期待继续加强我们的同盟关系，彰显华府在印太布局的坚定姿态。目前美国约有60,000名军事人员驻扎日本，华府盼东京达不约成员国承诺的 GDP 5%标准。小泉回应，日本将在本财政年度内比原定计划提前2年达到 GDP 2% 的国防支出水准。中方另宣布，习近平将与高市早苗举行首次会晤，高市挺台立场坚定，预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必要性，并关切中方东海军事活动频繁。与此同时，福尔摩沙俱乐部联会及台欧海底电缆安全合作论坛在台北举行，欧洲议会及17国40多名议员访台。赖清德感谢欧洲议会及各国国会推动有台决议，反对中共扭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及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坚守民主价值。近年台欧军面临海底电缆威胁， 愿与民主伙伴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韧性，并透过公司协力加强科技与民主对接。欧洲议会议员埃尔和表示，欧洲与台湾必须携手面对威胁，特别感谢台湾支持乌克兰及防止制裁规避行为。埃尔和呈交联会联合声明，强调加深台欧伙伴关系与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中华民国外交部强调，守护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安全繁荣不可或缺，台湾将与盟友共同捍卫民主价值，促进台海及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时事评论员王浩指出，川普第二任期首趟东亚行程不单止象征美国重返东亚，更超视对抗中共霸权、重塑印太秩序的战略主轴。川普与多国签署贸易与关键矿产协议，宣示重返东南亚市场。在中共渗透后院争夺影响力，解决贸易失衡，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而川普高市结盟，升级美日同盟，从象征走向实践，演化为经济加科技加防卫全方位联盟。台海安全是自由世界共同底线，美日台合作制度化成印太新支柱。川普东亚行节奏明快，矛头清晰，巩固美日重返东盟，牵制两韩，全面围堵中共影响力。川普以行动守护台海红线，重塑区域平衡，美国重掌东亚主导。好消息，健康520推出新品润眼宝。你是不是长时间滑手机、看电脑，眼睛又干又涩又紧绷？润眼宝是一款专为日常眼睛营养设计的配方，含有姜黄素、鱼金子、叶黄素、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助维持眼部健康，促进滋润与舒适感，令你的眼睛在每日的荧屏生活中更有活力。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定是日日玩手机的你，都可以透过润眼宝给眼睛多一些保护。新品上市优惠，先到先得，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吧。近日俄罗斯经济压力加剧，地区赤字激增，多地储备金几乎用尽，现在6个联邦实体财政沦陷，以无力支撑战事。好似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格勒等省份，可用储备只剩0.几%，赤字至九月底已飙升至700多亿卢布，征兵一次性奖金从200万狂减至40万卢布，导致冇人愿意入伍。飞机维修缺零件更是雪上加霜。西伯利亚与乌拉尔航空近半飞机停飞，机票暴涨，旅游业萎缩，犹如恶性循环，俄航空产业摇摇欲坠。另据最新国际人权调查报告披露，俄军大规模仰赖香港，成为全球规避制裁枢纽。大量采购用于制造无人机、导弹的加拿大制高科技卫星天线、电源转换器和引擎零件。报告呼吁加拿大和西方重新评估香港地位，堵住第三地转运漏洞，防止俄罗斯借科技取得优势。2022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曾公开表示，香港不会执行对俄制裁，此举等于向全球制裁规避网亮绿灯。随后几家由中俄商人控制的空壳公司在香港设立，专门为俄军采购受限制的军事用途的敏感零件。之前香港监察就披露，在中共国安法之下，中共利用香港转移巨额资产，规避国际制裁。在战场方面，俄军已将主要攻击重心集中在乌东红军城，普京下令两周内务必要占领，乌军则坚持集结防御增援，红军城成为双方激战主战场，约200名俄士兵强攻市区，但是损失惨重。欧美多国积极加速提供乌军战机等军援，总数预定高达250架。乌方表示，新一波援助战力将很快部署， 预计对抗俄军攻势将更加有力。就在各方热议星期四登场的川集会之际，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总裁帕特森博士星期二对本台表示，川普政府发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承认，威胁本国和邻国人民生命的国家将永远是美国的对手，这个需要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莱克蒂宁亦提出应对中共威胁的五点建议，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帕特森博士说，当我们思考中美关系时，其核心在于我们看到很多男女在集中营中遭受苦难，香港人失去了他们的权利，还有好像法轮功或基督徒这样的宗教少数群体，整个中国人民都处在一个暴虐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压迫之下。正当川集会在南韩庆州登场之际，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总裁帕特森博士星期二告诉本台，明年是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其中确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立国理念，美国必须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专制政权。帕特森说，我相信本届政府发布的下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会非常类似2017年版，他将承认威胁本国人民和邻国生命的国家将永远是美国的对手，这个确实需要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在星期二29号举行的中国论坛上，前美国众院外委会主席罗斯洛克蒂宁指出，外界必须清醒认识中共复杂的威胁手段，包括经济胁迫、渗透大学和智库、摄取技术等，同时美国技术亦被利用，帮助中共建构了监控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及史上最复杂的威权体制。罗斯莱克蒂宁说，我们不能够再继续这样做下去，不存在所谓的道德中立的接触，对于一个营运集中营的政权来说更是如此。罗斯莱克蒂宁提出了应对中共的五点方案，包括保持两党团结一致，充分利用现有的马格尼茨基法案等工具，制裁所有参与迫害信仰与人权的中共官员，终止美国对使用强迫劳动或建造监控系统公司的投资，支持意见人士，并资助能够突破防火墙向中国民众传递真相的独立媒体。他说，身为美国人，身为尝过自由滋味的人，身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我们的责任是与那些仍然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站在一起，告诉各地每一位共产主义的受害者，你们没有被遗忘，你们并不孤立，你们的勇气激励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停止为你们的自由而战。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首都华盛顿报道。特斯拉董事长罗宾·丹霍尔姆近日表示，如果股东否决埃隆·马斯克提出的$10,000亿薪酬方案并导致他辞职，特斯拉已准备从内部选出新的首席执行官。他强调，公司已为有序过渡制定计划，最可能的接班人会来自内部，但亦不排除外部人选的可能性。丹霍尔姆接受彭博社专访时透露说，我毫不怀疑若果这项方案未能通过，他极有可能退出或降低对公司业务的参与度。他并在星期一致信股东，呼吁他们支持该薪酬计划，指出马斯克在特斯拉推动自动驾驶与人类机械人发展的关键阶段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根据9月初公布的薪酬方案，特斯拉将向马斯克授予12批与业绩挂钩的股票期权，条件包括未来10年内让公司市值达到$85,000亿，以及在自动驾驶与机械人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马斯克不会领取固定薪水或现金奖金，所有报酬将完成取决于公司表现，若果达成目标，他的持股比例将提升至25%。马斯克之前曾警告，若果未能获得理想的薪酬方案， 及更大的投票控制权，他可能辞去 CEO 职务，并将重心转向旗下的 XAI、Spaces 及其他公司业务。特斯拉将在11月6号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对马斯克薪酬方案进行表决。由于散户股东约占特斯拉总投资者的 30%， 公司这次罕见地展开催票行动，鼓励更多散户参与投票。霍丹尔姆强调，即使方案遭否决，公司亦已准备好 B 计划，包括给多人共同管理公司，以确保运营稳定并维持市场信心。29号，以色列军方宣布，在对加沙目标进行打击后，已经恢复执行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军事行动主要是针对哈马斯武装组织指挥层，并表示会继续遵守协议，但如果再次遭遇违约就会回应。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因为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攻击几十个哈马斯目标，包括观察台、武器制造点、地下隧道与火箭发射位置。以军指出，这次行动击毙多名高阶指挥官，包括3名营长与16名连长，部分人曾参与2023年10月对以色列发起的袭击行动。同时，加塔尔总理阿勒萨利罕见的公开指责哈马斯违反停火，甚至表示该组织可能准备放弃对加沙的控制。外界认为，加塔尔长期以来被视为哈马斯最亲密的盟友和首席调解人，而家呼吁裁军并警告不要进一步升级冲突，态度转变巨大。川普总统公开表示，由美方斡船的加沙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是如果哈马斯袭击以军违反规则，以色列完全有权力进行还击。川普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危及停火协议，你们应该知道哈马斯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他们必须遵守规则。据我所知，哈马斯害了一名以色列士兵丧命，因此以色列人进行了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反击。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证实遭哈马斯袭击的士兵已丧生，以色列政府随即下令恢复空袭加沙，认为哈马斯违反了协议的部署性规定。哈马斯方面则否认相关指控。分析指出，原定的协议本月10号生效，规划经三周阶段执行，包括人质交换、以军撤离和人道救助，不过执行过程一直冲突不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